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21期空中明慧周刊。本期节目将为您播出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百岁老人返老还童的秘诀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甜甜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7号。我父亲已经是百岁老人了，去年父亲100岁时到房地产部门为房产过户更名，父母两位老人都得到场，窗口办事员看着父亲的身份证又看看父亲，惊奇地对同事说，你见过百岁老人吗？我上班这么多年，每天接触这么多人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岁数的人，百岁老人还是这样子啊。对，咱家百岁老人就是这样，精神抖擞，神采奕奕。原来啊，1998年我修炼了法轮大法，父亲没修炼，但常看法轮大法的书籍，非常认同李洪志师傅的讲法，知道大法好。后来父亲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九个字。正因为如此，这些年父亲身体一直很好，他不但变得健康无疾，还出现了逆龄变化。下面从父亲70多岁开始说说他的故事。第一部分，73岁膀胱癌自愈。父亲73岁那年得了膀胱癌，在区属医院做了手术，术后只化疗了2-3次，他就自己决定放弃化疗。家人都认为父亲得了这种病不会活得太久了，但父亲不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，也不知道是在做化疗。他说，没啥用，不治了。虽然我们子女都很担心，但又想父亲这么大岁数了，就随他高兴吧。第二部分，80多岁的眼睛比以前清亮多了。父亲80多岁时眼睛出现了白内障，说看不清人脸了。他经常听收音机，听到了治疗白内障的广告，就让我给他买广告上宣传的药。我只是听父亲说了说，但没给他买。我说，现在有些广告都是骗人的，不可信。我告诉父亲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眼睛就会好的。于是父亲就每天坚持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有一天，天刚刚放亮，我就看到父亲在窗前看一本小学生的书。我心里想，眼睛不好还不开灯，就问父亲，能看见吗？他说，眼睛比以前清亮多了。我问他，怎么好的？吃啥药了吗？父亲说，自己睡不着觉时，手就放在胸前，用手指数着数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每次都念100遍。父亲80多岁时还有一件事，那一次他的头肿得很厉害，头也很疼。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，快过来吧，你爸病了，是否去医院？我赶来后看到父亲的头肿得很大，像戴了个帽子一样，仔细看像是个大水泡，轻轻一按里面好像还有水。我想这就是水肿吧，都连成了一片了。因为时间有点晚了，父亲80多岁的人了，上医院也不方便。那晚我就住在父亲家，一宿都让他听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。第二天早上，父亲的病症全都消失了，头也不大了，一切都恢复正常了。母亲感到法轮大法太神奇了。第三部分，90多岁的人推着60多岁的人去看病。 父亲90岁的时候，与我母亲居住在四楼。父亲能把50斤的大米从一楼扛到四楼。邻居们看到都说，这老爷子太棒了。我姐夫60多岁就得了脑血栓，姐姐推着坐轮椅的姐夫到附近医院去打吊针，门前有很长的一段上坡路，姐姐推着轮椅很费劲儿。可有一次，父亲独自推着坐轮椅的姐夫去医院打针，大家都忍俊不住，90多岁的人推着60多岁的人去看病，可见这老头子的精神头有多好。父亲92岁那年，小女儿家里出了点事，她一股急火，出现了气短咳嗽的症状，躺不下了，就靠在床头上坐着睡。后来严重了，到医院一检查，说是哮喘、肺心病，还有肺气肿，肺上还有占位性病变，怀疑是肿瘤。医生说，这么大年纪了，得这个病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父亲在医院住了半个月，每天都打5个吊瓶，也不见好转。父亲要求出院，还说，打了75个吊瓶都不好使，回家吧。父亲出院后，仍然每天坚持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不久，病症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，父亲就能正常生活了，起死回生了。父亲是模范丈夫，也是慈父，他不会做饭，但总是帮着母亲打下手，饭后的清理饭桌、洗碗都是他的活，一直到小女儿退休接替他。那年父亲都93岁了。父亲95岁时，为了展示自己老当益壮，时常到楼下用手玩绳，还能玩出花样来。父亲用一只手握住绳子中央，另一只手抓住绳子一端往上扔，之后握着绳子的手上下均匀地抖动，两边的绳子对称式摇摆，像个扇面一样，非常好看。这也是个绝技，至今儿女们都没有学会。父亲还用绳子变魔术给大家看，受到赞许时，看得出他心里美滋滋的，像小孩子一样高兴。父亲98岁那年，我母亲有病住院了，他一直追问，老伴儿去哪里了？老伴儿去哪里了？后来告诉他，我母亲有病，住院做手术去了。他很着急，要去医院陪我母亲。由于疫情，医院不让进，所以去不了。父亲就天天求师父，求大法师父帮忙，让我老伴儿早点回家，还不停地出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母亲半个月就出院回家了，身体恢复的也很好。第四部分，百岁老人头脑清晰。去年父亲100岁了，他一生都很勤劳，手脸总是干干净净的。他年轻时当过兵，腰板总是直直的，从后边看就像年轻人一样。母亲常说，你们谁看到过这么大岁数的人身体这样？父亲没有完整的牙齿，但啃起排骨一点都没问题，饮食上从不忌口。人们都说老年人应该吃清淡的，可我父亲专吃甜食，油大的、香的、咸的、红烧肉之类的，方便面是他的最爱。父亲很少喝水，咸水不甜，他每天都喝核桃奶，吃冰糖、糖果，从未断过，也从不讲现代的什么科学饮食，想吃啥就吃啥，可身体就是好。周末儿女们都回家看望父母，父亲非常高兴，经常和子女们合奏歌曲。他弹奏电子琴，节奏很稳，只要会唱的歌他都能弹奏出来。100岁的人了，头脑却非常清晰。有时百岁的父亲一觉醒来，会说自己要走了，要到阴间去了。有一次父亲出现重感冒症状，家人都以为他这次不行了。当时父亲的鼻子都有点歪了，好像面相都有点变了。可病了2天之后，父亲突然大声高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家人都感到震惊，可是就这么一喊，渐渐的那些症状全没了，父亲再次不治而愈了。第五部分，百岁老人在疫情中耳背眼花都好了。我们这里解封后，好多人都阳了，父亲的核酸检测结果也呈阳性。 他的症状不明显，只是嗜睡，不吃饭，只喝点奶，但不认人了。这下我们孩子们都觉得有点担心了。特别是在疫情中，许多老人都离世了。小女儿怕父亲在家里出事，就想送他去养老院。修炼的家人就把我父亲接到自己家里，每天给他听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。渐渐的，父亲的头脑明白过来了，能认人了，能吃饭了，也知道自己在哪儿了。清醒后，父亲又开始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神奇的是，父亲这次清醒后，耳背的毛病好了，眼睛也不花了，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，有时还看手机，手机上的字都能看清楚，还能用手机上的时间和手上戴的机械表对照时间。这两天我用手机联网看大法书，父亲也抢着看，还能读出声来，眼睛和手机的距离不到一尺，父亲这真是返老还童了。邻居都说百岁老人阳了能挺过来，这就是神迹，是法轮大法给我父亲延续了生命。现在他每天像个顽童，快乐无忧。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已经在他的心中扎了根。我们时不时的能听到他在念着，感恩法轮大法，叩谢慈悲的师尊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九十岁那年我在房顶上扫雪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。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3年5月27日。我是农村老年大法弟子，今年94岁。1996年正月，我有幸得法修炼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折磨我大半辈子的病全好了。我不知道用什么话才能表达我内心对师父的感恩，是师父，是大法给了我生命的延续。虽然快百岁了，可我觉得自己生命的内在还很年轻，有精神，有劲头。我要用自己这个活生生的实力和大家分享法轮大法的美好。第一部分，我碰到神仙了。1996年正月的一天，67岁的我像往常一样拖着沉重的身体，一瘸一拐地向排场挪动。那里是我当时生命唯一的寄托。可那天很不顺，打了几圈下来都是输，我很生气，就把牌一推不打了。我很沮丧地往家走，当路过侄子家时，很想进去看看。进去后看到侄媳妇在看录像，她非常热情地让我坐在炕上和她一起看。我想看就看吧，一盘看完了，侄媳妇问我能听明白吗？我说明白，讲得太好了，听得我身体热乎乎的，太舒服了。侄媳妇说我们看的是法轮功师傅讲法，还有一盘，想看吗？我说看。两盘师傅的讲法看完后，我又问还有吗？我还想看，真的是还想看。我在看师傅的讲法录像时，就觉得师傅讲的每个字都向我脑袋里飞，我的脑袋清凉凉的，太舒服了，我从来没有这样舒服过。我心里想，这个师傅可不是一般的师傅，我碰到神仙了。我当时也不知道法轮功是什么，可就觉得好。我对侄媳妇说你能不能给我买几盘。后来侄媳妇给我请了一套师傅的广州讲法录音带，我如获至宝，每天听法，一打开那个小匣子播放器听师傅讲法，我就被吸住了，身体周围好像有一团什么东西，暖融融的，非常舒服。我就这样一天一天的听，一遍一遍的听，听着听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腿不凉了，膝盖不痛了，走路正常了。从那以后 我不再去打牌了，也想不起打牌的事儿了。遇到不高兴的事也不骂人了，也很少不高兴了，总是感到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。有人跟我开玩笑说，老嫂子，你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了？腿不拐了，还显得年轻了，咱们老街旧邻的都在说你呢，怎么听不见你骂人了？我就跟他们说，我现在练法轮功了，你们不知道呀，这法轮功太神奇了，我只听了法轮功师傅的讲法，还没学会怎么练功呢，身体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，腿不疼了，不拐了，哪里都看不好的那个咽喉病也好了。你们说法轮功神奇不神奇？我就是个活生生的实例呀。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我可不能再骂人了，不然的话不但病好不了，还要失德呢。第二部分，90岁的老太太在房顶扫雪。修炼之前，我是一个多病缠身的病秧子，特别是咽喉炎非常严重，不论白天还是晚上，不停地吐痰咳血，一夜一夜的无法睡觉，而且从胸口到嗓子眼儿像火燎一样的疼痛。我的习惯动作就是用手抓心口拍胸膛，这样好像可以减轻点痛苦。我每天饭可以不吃，但药不能不喝。由于吃药太多，我的两个膝盖变形成了四方形，就是炎热的六月还要穿厚厚的棉裤，而且整条腿就像灌了冰块一样，一直凉到大腿根。我到大医院找偏方看中医都没用，医生对我儿子说，你们也别带他到处看了，也别花那冤枉钱了，他怎么高兴就怎么着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那意思就是无药可治了。我心里凉透了，知道自己快死了。我有时伤心，有时倒觉得死了也好，不受罪了。所以为了消磨难挨的时间，我就去打牌，不高兴了就骂街，谁也不敢惹我。我68岁那年病情越来越重，孩子们把寿衣都给我做好了，谁也没想到68岁的那一年，我得到了性命双修的法轮大法，迎来了幸福的新的人生。从那以后，我身体总是有使不完的劲儿，骑自行车到地里收小麦、掰玉米、浇地、犁地，没有我干不了的。秋天我经常拿着很重的铁耙子平地，村里人看到了就说，这么大岁数了你就不累吗？我真的不知道累。记得我90岁那年，儿子儿媳不在家，房屋顶有裂缝了，大中午我爬上屋顶，用灌裂缝的工具一点一点地抹裂缝，汗水湿透了我的整个身体，脸被晒得紫红，汗水顺着脸颊不停地向下流。邻居看到后喊着，大婶子你快下来，这么热的天别把你热坏了。我对他们说，没事儿，热不坏。说心里话，我真的不觉得热。我91岁那年的冬天下雪了，儿子不在家，我扛着竹扫帚爬上梯子，在房顶上扫雪。后来邻居看到了，拿起手机就给我照相，还大声说，婶子，我要给您照相，发到网上，让人们看看90岁的老太太在房顶扫雪，我要给您申请吉尼斯记录呢。第三部分，从大字不认到能念整本转法轮。当年乡邻们看到我修炼大法后的巨大变化，有许多人要学法轮功，我就在自家成立了一个练功点，早上大家一起练功，晚上一起学转法轮。可我大字不认识一个怎么办呢？我就让识字的人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我，我每天把学的法都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在脑子里，第二天一起来就翻开大法书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对照。在师父的慈悲加持下，
我认识那些字了，慢慢的我能读转法轮了，后来里边的字我全都认识了。当邻居到我家串门，看到我念书时，都感到好新鲜好神奇，用他们的话说，从没见过这么大岁数的人念书。第四部分，亲家的感谢。我小女儿38岁时，小女婿突然去世，那时两个外孙在上学，女儿觉得生活得很艰难，因为再婚的问题和公婆发生了矛盾。一次在争执中，她公公一气之下把我女儿的头打破了。我知道后心里很不好受，心想不管是谁的错，做公公的也不应该动手打儿媳妇呀，这是哪家的理呀。我越想越生气，很想去和他们评评理儿。家里其他人，哥哥姐姐和亲戚们就要去打架，为我女儿讨回公道，不然以后还怎么在那个村里待呀。我思前想后，要是没修炼之前，我肯定要带一帮人把他公公痛打一顿，可我现在是个修炼的人了，就不能像以前那样了。学大法使我明白了，没有无缘无故的事，都是业力轮报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我不能再做错事。于是我就劝说家人谁也别去，我就一个人骑着车子来到女儿家。我先到了亲家屋里，亲家一看我来了有点紧张，我对他们说，我知道你们俩老的的难处，儿子走了，我们还有两个孙子呢，日子还得过。我把女儿带回去让她平静平静，你们看行不行。亲家万万没想到我这样平和，很愧疚地说自己不对，不应该动手。女儿跟我回来了，我给她读转法轮，她也明白了好多做人的道理。几天后我对女儿说，你回去吧，那个家不能没有你，为了老的也为了小的，你的付出上天是看得见的。十几年过去了，女儿和公婆相处得很好，两个儿子也成家立业了。亲家每次见到我都非常感谢，是你的宽容和大义才有我们现在的家。我诚恳地对他们说，是大法师父教我这样做的，你们也按真善忍做好人，我们全家就会平安幸福。第五部分，我经常骑车子贴真相标语。我总是在想，师父给我一个好的身体，给我延续寿命，是让我正实法救人的，我怎么做呢？我就骑着车子赶大集，讲真相，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，江泽民一伙为什么迫害法轮功。为了让人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我经常骑车子贴真相标语。有时碰到不明真相的人要举报，要带我到公安局，我总是耐心地告诉他们我的经历。我对他们讲，法轮大法是佛家的高德大法，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只要修炼者按照大法的要求做，你的生命就会延长。过去历代皇帝用尽各种方法寻找长寿秘诀，想延长寿命，哪个也没有做到。而今天万古难逢的高德大法正在世间红传，谁想躲避灾难，谁想延年益寿，谁想有个好身体，你就练法轮功，你就会受益无穷。以上的故事都是我的亲身经历，我就是一个受益于法轮大法的活生生的实例。
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九旬母亲染疫，严重白肺，不治自愈》，作者湖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7日。我今年66岁，我有一个姐姐，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，我们都居住在同一个县城里。 我母亲一直在我弟弟家住。1997年下半年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一人练功，别人要受益的。的确是这样，我们练功，我们的亲人乃至周围的人都在大法中受益。第一部分，九旬母亲的严重白肺消失了。我的母亲勤劳善良，今年93岁了。2022年年底，中国从城市到农村，从大人到小孩，几乎是人人染疫，家家皆阳。药店退烧药断供，疫情中死了很多人，而且大多数是老人。在这来势凶猛的疫情当中，我的弟弟弟媳感染了。他们一边吃药，一边还要坚持自己的工作，一天到晚在外边跑来跑去的。不几天，我的老母亲也出现了状况，虽不发烧，但咳嗽，鼻孔堵塞，呼吸不畅，吃不下东西。几乎在同时，核酸检测结果显示，我的姐姐、两个妹妹及他们的家人也都阳了。开始的时候，我和姐妹们去弟弟家看母亲时，母亲说她就是一点感冒，没事，吃点药，慢慢会好的。弟弟弟媳也说不会有事。他们考虑到我们都比较忙，而且想避免交叉感染，要我们不要经常来看母亲，他们会照顾好母亲的。我们答应了。临走时，我还特意交代母亲和姐妹、弟弟、弟媳，要多多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多听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和师父的讲法。大家都表示知道了。过了两天，我从电话里知道母亲的情况没有好转，还有加重的迹象。我和姐妹们又来看望母亲，我们看到母亲说话显得没力气了，人瘦了，脸色也憔悴了些，人躺在床上，站也站不起来了。就几天时间，母亲看起来老了许多。我吓了一跳，问母亲，您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了吗？听师父讲法和大法音乐没有？母亲说她有时念，有时记不起念了，播放器也是有时放，有时没放。我说，都怪我大意了。姐妹们一看到母亲这个样子，都执意要母亲去医院住院。我知道医院治不了这种病毒，现在真正能救母亲的就是法轮大法。但因母亲没修炼，姐妹们也都不是大法弟子，而母亲也有住医院的意愿，我就同意让母亲到医院看看再说。医院人山人海，各科室各窗口都排满了人。好不容易等到母亲看病了，可医生不看病，只开照 CT 的单子。到了 CT 机房，人围得水泄不通。一打听，他们一早排队的是昨天开的没有照完的单号，今天的单号可能要等到明天看能不能照到。我们只好回家。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，小妹就在那儿排着队，结果上午11点多钟，母亲照了 CT。片子要第二天才能拿到，但医生可以在电脑里查看。为了能尽快让母亲就诊住医院，我们几个分别在就诊处、收费处、取药处、打针处排队，一家人折腾了2天，母亲终于看上病了。医生说，您母亲年纪大了，必须住院，但是没有床位，你们自己想办法到各个科室住院部去打听，有了床位就给你母亲开住院单。小妹到各个科室住院部打听，遇到了她认识的肠道科的主任，才让母亲住进了医院。住院后，主任医师在电脑查看了母亲的 CT 片子，对我小妹说，你母亲感染新冠病很严重，白肺达到 75% 以上，很危险，随时会休克失去生命，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。医院现在没有治新冠病的特效药，一天只能给病人输液输氧等，没有别的办法，这就看你母亲的造化了。我听着心里很难受，我想我得好好理顺这里面的关系，如果是母亲命中的关难的话，那我要尽量发挥大法弟子的作用，让母亲再一次证实大法的超常。我对母亲说，现在真正能救您的只有大法师父了，您一定要坚定信心， 时时刻刻都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求师父救你才行。我也告诉弟弟弟媳小妹他们帮母亲念九字真言。弟弟晚上在医院陪母亲，弟媳和小妹白天在医院陪着母亲，我和姐姐大妹他们轮流送饭，做点有营养的东西给母亲吃。通过母亲自己和大家帮母亲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母亲的病情基本稳住了，没有向坏的方向发展。母亲住院到第十天时病情有所好转，但再照 CT 还是有 75% 的白肺。这时主任医师对我小妹说，现在新冠病人太多，医院压力大，情况紧急，上面有新规，新冠病人住院最多只能7天，新冠病情严重者医院拒收，你母亲住院已10天了，领导指示必须出院。妹妹给我来电话说了这些，我考虑了一下说，既然这样，那就让母亲出院吧，反正医院也没办法治好，我和弟弟家比较近，我和弟弟弟媳一起来照顾母亲。下午我儿子开着车带我去医院接母亲回来，在回家的路上儿子说了他妻子上班有空时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们店里只有他的妻子安然无恙，还听了一些各地染疫者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而痊愈的事例。我母亲听后信心大增，心情也好了许多。母亲在医院是带着氧气的，回家后大家为母亲没有输氧机而犯起了愁。在外地工作的孙子为奶奶在网上购买的制氧机，因厂家的货供不应求而迟迟没有发出。这时我和丈夫对大家说，没有输氧机不要紧，只要母亲和我们大家真正的信师信法，敬师敬法，师父一定会帮忙的。这时母亲说，没有输氧机我不怕，我信李老师，相信大法好，好几次危难中都是李老师助我脱险的，这一次师父会保护我的。我听了真为母亲感到高兴。我丈夫接着说，妈，您说得好，有您这一念这个心，师父一定会保护您的。就这样母亲的病在一周内就好了，可以下地走路了，脸色红润了，白肺不翼而飞。谢谢师父。母亲好了以后要我陪她去30公里开外的舅舅家去，之前舅舅打算来看母亲的，因过年和疫情蔓延我母亲拒绝了。母亲好了后，为了免得让舅舅牵挂，也想让他们知道大法的神奇，就决定去舅舅家一趟。母亲一到舅舅家寒暄几句后就讲这过程。我住了10天医院也没能把我的病治好，我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师父就救了我的命。我把随身携带的真相册子和师父的为什么会有人类心经文给了2个舅舅及他们的家人，让他们了解更多的真相，在这之前他们都做了3退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母亲感慨地对我说，我太幸运了，这20多年里我每次遇到生命危险时，都是我相信大法，相信师父，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救我，我才活过来的，我要谢谢大法师父。母亲每次来我家总是要先给师父敬香，双手合十，嘴里念着师父好，师父好，师父好。第二部分，从此母亲的心脏病再也没犯过。母亲虽然没有修炼，但她非常相信李洪志师父，相信法轮大法好，非常支持我们修炼法轮大法。她不识字，所以经常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和大法音乐。以前她一直有心脏病、胃痛等疾病，现在她身体健康，腰背正直，腿脚灵活，眼不花，耳不聋，脸上没皱纹，红光满面，不知道她年龄的人都以为她才70来岁。记得1999年720以前的一个星期日，我弟弟正在客厅看书，突然听到母亲哎了一声就没了动静。他疑惑地来到母亲身边，发现她脸色发青， 一动不动地躺在躺椅上，原来是母亲心脏病复发。弟弟急忙掐母亲的人中，见母亲没有反应，他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了。正想给我打电话时，他脑子突然想起了我曾经告诉过他，人只要相信师父，相信法轮大法好，危难时请师父帮忙，就会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他脱口就喊，李洪志师父救我母亲。他重复地喊着喊着喊着，我母亲神奇地醒过来了。弟弟惊喜万分，连忙拿出我送给他的转法轮书，跪在师父法像前说，谢谢李师父，我给您磕头了。接着磕了三个响头。母亲从那以后，心脏病就再也没犯过，胃病等疾病也好了。第三部分，八旬母亲摔跟头无恙。母亲80岁出头的那一年，一天我去我妹妹开的鞋店里坐坐，这时有顾客来了，她连忙起身想帮忙，不料一迈步，咚的一声就狠狠地摔倒在地，昏了过去。我妹妹听到动静回头一看，顿时吓呆了，周围的人也都惊呆了。妹妹赶紧跑到母亲身边，想把母亲扶起来，周围的人都说不能扶，不能扶，让她在地上躺着，并叫我妹妹赶快打120急救电话。我妹妹被吓懵了，不知所措，扶在妈妈身边不停地喊着妈妈妈妈。母亲听到了我妹妹的喊声，大脑中有一些意识了，只是不能动弹。突然她脑子里一下闪过我们平时给她讲的，遇到危难时要晓得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记得求李大师救助。这是她后来给我讲的。于是她在心里重复默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李大师救我这几句话。念着念着，不一会儿她就感觉自己能动了，叫我妹妹扶她起来。母亲慢慢地从地上爬了起来，我妹妹才松了一口气。周围的人也都关切问我母亲摔着没有，身体哪疼没有，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。我妹妹准备要送母亲去医院检查，我母亲笑着说，我求大法李老师保护，不会有事的，你们看我哪里有事呀。说没事就真的没事，大家都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。80多岁的老太太摔得这么狠，什么事都没有，真是法轮大法带给人的奇迹。
各位听众，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。